弟兄姊妹早晨平安，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更加灵命长进。今天我们会继续去在民数记里面去看看上帝藉主卷的圣经给我们一些吩咐和教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人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这个年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来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有听过，有些人有听过，有些人没有听过。意思呢，我想是今天大家不会期望这个世界呢是出现一个呢是能够将一个的原本崩坏的局面呢扭转过来的一个这样的英雄这样的出现。因为呢现在我想这个世界呢和旧的世界呢已经很不同了。即使呢今天是一个人几咁有能力都好呢，他和他一人之力呢其实呢有时都是很难去改变现有的一些状况的。但相对呢旧的世界呢比较简单一些，即是规模呢比较小。当一个世界面对着一些挑战的时候呢，大家都期望哇，如果有个人可以出来，即是好像 Marvel 那些，即是英雄出来呢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混乱，那就好了。这个呢是可以带来即是人世间一点的盼望。今天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出现一位的领袖，能够去到将这个世界改变，将这个世界的混乱冲突和对立拨乱反正，那就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期望？没有，是不是？有没有期望着即是美国新总统上任，哇，这个总统可不可以即是令到这个世界即是不再一样拨乱反正呢？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期待。咁咧，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認識呢位嘅詩人叫北島嚇。呢個咧係一個香港嘅本土嘅詩人。咁咧，佢喺一本嘅詩集裏邊咧寫過一首詩嚇。呢首詩咧就叫做咧宣告獻給喻羅克嘅一首詩嚟嘅嚇。嗱，呢首詩裏邊咧其實有兩段嘅詩歌嘅。咁咧，其實我同大家咧分享呢一個咧係佢第一段嘅詩歌。佢係咁樣講，佢話：也許最後嘅時刻到啦。我没有留下遗嘱，只是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在这个诗歌里面去这样去诉说一个的时代，一位的纪念一个的人物。其实这首诗的背景是什么呢？它是写在1980年的北京的民主墙。他是纪念一位的叫做喻罗克的一位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在文革的时候呢是即死在当时的执政者的枪下，因为呢他批判当时的执政当局，所以呢他遭到呢批斗而死在政权的里面。而这位喻罗克呢其实当时是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当时呢他只是得27岁。之后文革过了之后，这位青年人喻罗克获得平反，他最后被国家定为一个烈士和英雄。这个我想是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讽刺。在一个很正常的社会里面，其实平民百姓一般都可能好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他不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是很希望能够做一个人。但是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的里面，或者一个不正常的世界里面，历史上面就很多时候出现一种这样的讽刺。今天我们继续在民数记里面去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日子。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其实他们都面对着身边一个很不稳定的环境。当时外敌在他们的周围，他们都不知道未来的去向，或者未来的每一日究竟是会怎样过。但当他们去到一个地方他们安稳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以色列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出现，就是在人性的软弱和败坏里面，他们就表露无遗。今天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第25章，我们都会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就是以色列人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开始比较安稳，但是他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盼望我们稍后一起去看民数记25章的时候，都让我们透过经文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而 让我们一起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去到让真理去到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能够去到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真正的依靠是哪一位。求你在民数记的当中继续去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的时候，亦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鉴戒，我们能够去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反思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将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上，愿你在当中亲自去让我们众人去讲说话。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先来看第25章的经文第一个的段落的部分，就是第一至到第五节。我给我题目就是神的子民他们至今堕落。让我们一起去读这五节的经文好吗？让我们一起读。以色列人住在十平，百姓开始与摩押女子行淫，这些女子请百姓一同为他们的神明献祭，百姓吃了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明。以色列与巴力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耶和华对摩西说，拿下百姓中所有的领袖，对着太阳把他们悬挂在我面前，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可以平息。于是摩西对以色列的审判官说，你们的人若有与巴力比尔联合的，你们各人就要把他们杀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在第一到第三节略略是交代了当时一个的事件的发生的背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地方去到扎营，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图里面的圈里面，一个叫十平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大家看到在很近的地方已经是约旦河了。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应该以色列人最后在过约旦河之前一个驻扎的地点来的。那按道理他们应该好好去预备自己去到过约旦河。但经文呢形容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说开始和摩押的女子行淫。我们看到这个地图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地方这个即是将要进入一个的迦南地里面，他们会面对着很多的试探，包括就在经文里面摩押女子对他们的引诱。经文形容起初的时候，这些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的人和他们发生关系，但继而摩押的女子邀请他们去为他们的神明献祭，并且吃祭物去跪拜他们的神。当时摩押女子的这班的人极可能是当时的巴力敬拜里面一些庙妓。大家看到地图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叫做巴末巴力巴力面，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反映着当时这些的地方里面都是以敬拜巴力这个的偶像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巴力的其中一个的敬拜的活动就是透过庙妓和人发生的性行为去到表达对这位神明的敬拜，也都象征着这个巴力其实就是象征着生殖力的旺盛。所以其实当时很多近东的一带的地方，很多人为什么敬拜巴力呢？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的偶像这个巴力能够让他们的民族能够是兴旺，人丁能够兴盛起上来。这件事的发生好像跟22到24章那个民数记的记载好像有些不同。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讲到民数记22到24章是讲的什么？如果大家有印象呢，是记载着巴勒和巴兰那个的咒助以色列嘛。这个事件呢其实跟巴兰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民数记31章16节。看啊，正是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话在比尔的事上导致以色列人背叛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原来这个事件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的事件呢， 其實是跟巴蘭是很有關係的。巴蘭呢並不是好像民數記24章的最後，他說他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不是這樣。原來巴蘭呢他是去了米甸，去到策劃整個誘騙以色列人的計謀。所以呢後來以色列人呢大破米甸的時候呢，不單止是殺了米甸的五個王，更加是怎樣呢？更加是殺了巴蘭。因為巴蘭呢原來在背後一直策劃這個的計謀，去到引誘以色列人是犯罪。當時以色列人呢一方面他們沒有警覺巴蘭在背後策劃的整個騙局，而另一方面他們又事實上墮入了這個騙局裡面，落入了摩押女子和米甸人的合謀的計謀的當中，因而惹動了上帝的怒氣。在這件事裡面，以色列人是責無旁貸的。親愛弟兄姊妹，今天呢其實撒旦呢都是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層出不窮，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就正如呢今天我們看到社會上很多的騙局，他們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手法，好像很多不同的形式的騙案，但是只要我們不貪心的話，這些的騙局或者這些的騙徒呢可不可以在我們身上騙到任何東西呢？我相信呢是不可以的。撒旦呢今天用不同的形式誘惑和試探信徒離棄上帝，當人的心裡面不滿足繼而動了貪念的時候呢，我們就很容易落入撒旦的圈套和試探裡面。我們呢需要對上帝的教導呢有清楚的認識，我們需要呢有肢體的生活，彼此的相交和守望。我們需要在這個年代裡面謹慎我們自己警醒，即使撒旦他的伎倆幾咁層出不窮，花樣眾多都好，我們在這些的試探裡面，我們都能夠靠著上帝去勝過。我相信呢大家呢很熟悉使徒彼得呢在這裡的教導，他說我們要謹慎，要警醒，因為我們的仇敵魔鬼是怎樣，好像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呢我們呢要留意這段的經文呢跟著說的是什麼意思。跟著他說你們 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呢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都要經歷這樣的苦難，你們要暫受苦難之後，上帝必要親自去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建立你們。只要我們能夠成為一個不被吞吃的人，我們小心自己，謹慎警醒，用堅固的信心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敵擋這個魔鬼撒旦。有些時候我們在新年裡面，我們都是很多時候會立志。我不知道你在新的一年裡面你會怎樣立志。其實有一些東西我們在生命裡面很基本，我們需要有每一天和神有親近的時間，我們能夠有好的讀經靈修的生活，這些都是令我們的生命裡面跟上帝有一個緊密的關係，我們有堅固的信心去面對撒旦很多的不同的花樣在我們生命裡面作出的試探。我們看到跟著上帝吩咐摩西要將以色列人的領袖去到處死和示眾，因為他們犯的罪行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也都反映著當時在以色列的群體裡面，他們的領袖是不能夠守護著他們的群羊，令到這些摩押女子引誘他們的以色列的人去犯罪。所以上帝吩咐摩西說要處死他們，要示眾，是作為眾人的警戒，也都有為民贖罪的一個意思在裡面。另一方面，摩西亦都吩咐當時的審判官將同巴力比爾聯合的人要處死。我們看到在這段經文裡面亦都反映當時以色列人的領袖他們中間都有他們的軟弱和失敗，而導致到這班的以色列人陷在罪惡裡面。這個都是對我們一班作為領袖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提醒。在當時以色列人面臨一個失敗墮落的時間， 中间出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将会是力挽狂澜，不至于令整个以色列人陷入一个更加可怕的结果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一起去读第二段的经文，就是第六至到第十三节。我邀请弟兄姊妹一起去读这段经文，第六到第十三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在会幕门口哭泣的时候，看啊，有一个以色列人在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亚伦祭司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利哈看见了，就从会众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这以色列人进入帐篷，刺穿了二人，就是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的肚腹，这样以色列人遭受的瘟疫就停止了。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亚伦祭司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利哈，使我的愤怒转离以色列人，因为在他们中间，他以我的妒忌为他的妒忌，使我不在妒忌中毁灭以色列人。因此你要说，看啊，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是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了上帝而妒忌，他为以色列人赎罪。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人物，在一个这么关键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呢？大家看到这个人叫做腓利哈。在这个事件里面看到，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导致一个瘟疫临到他们中间流行。当时的摩西和会众怎样呢？我们看到他们是非常悲伤，因为他们可能看到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很多人因为这场瘟疫失去了生命。而在当时亦都见不到这个瘟疫是能够有止息的迹象。而跟着这个的其中的人见到有一个的以色列人公然的犯罪，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进入一个帐篷里面行淫。以往之前的犯罪是怎样？是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去到营外发生这个的淫乱，但现在竟然这个以色列人将这个米甸女子带到去营里面去行淫。我们看到这个当时以色列人就好像怎样？好像一个无掩鸡笼，乱七八糟这样。那个败坏的程度已经非常之严重。而在往后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的公然犯罪的以色列人还是一个以色列的首领的仔来添。他这样做可能就是他一方面抗拒上帝要除灭以色列族长的命令，还有抗拒摩西对审判官的吩咐。但在这个事件里面更加反映，当摩西和会众在个悲伤里面的时候，竟然有一个以色列领袖的仔公然带一个米甸的女子进入营里面去犯罪。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得罪几大，得罪几深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见到一个人的出现了，就是这个称为亚伦的祭司的孙以利亚撒的仔腓利哈。腓利哈，腓利哈当他见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引发他一种的心态，就是引发他一种好像上帝一样的忌邪、嫉妒和愤怒，继而作出行动。他从会众里面起来，手里面拿着枪，就走入这个帐篷里面，将这个行淫中的男人和米甸的女子就怎样杀死，就督他们的肚子，就穿他们的肚子，就刺死了他们。而跟着呢，我们看到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上帝藉着瘟疫表达的愤怒呢，因为腓利哈这个行动呢而止息了。这个行动止息了瘟疫，但是其实当中导致到这个瘟疫夺走了24,000人的生命。如果不是腓利哈做这件事的话，可能以色列人死的是会更加多。 如果我哋心水清咧，我哋記得咧喺民數記裏邊咧出現過兩場好重大嘅瘟疫啊，呢個係其中一場啦。另一場嘅瘟疫咧係喺民數記十六章，當時嘅可拉嘅叛亂咧，導致到上帝嘅憤怒，藉住瘟疫咧係擊殺咗幾多人啊？係死咗萬幾人嘅，14,700人。但係喺呢場瘟疫裏邊咧，以色列人係死咗24,000人嚇。嗱，我哋見到腓尼哈嘅呢一個嘅舉動，阻止咗一個以色列人陷喺一個更大嘅哀傷同埋墮落嘅裏邊。呢、这、一個祭司家族嘅第三代嚇，佢係亞倫嘅孫啦，以利亞撒嘅仔啦嚇，即係祭司嘅第三代。佢嘅興起咧，好似咧就係一個象徵住一個新嘅祭司嘅一代，去到接續摩西嘅一代咧。去带领以色列人在一个这么关键的时刻，腓尼哈挺身而出，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同时挑战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腓尼哈这种爱神所爱、护神所护的心呢？在一些时候，当我们见到在我们身边，在你家庭、在你工作、在教会、社会里面有一些人公然做出一些跟上帝真理违背的事，你们会怎样去反应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些事都不关我们的事，但今天上帝呼召我们一班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祭司的角度，我们怎样面对这些的混乱，这些违背上帝心意的时候，我们好像腓尼哈一样，我们能够挺身而出，将一些的罪恶阻止下来呢？腓尼哈咧将呢一个以色列人同埋米甸女子即场杀死呢个行动，点解能够止息咗呢场嘅瘟疫呢？我哋一齐再读呢段经文好唔好啊？亚伦祭司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的愤怒转离以色列人，因为在他们中间，他以我的妒忌为他的妒忌。使我不在妒忌中毁灭以色列人。在这经文有三次出现什么字？妒忌。妒忌是你会不会试过妒忌呢？你有没有试过妒忌？应该有，是不是？应该人都有试过妒忌的。即是妒忌是为什么会有妒忌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妒忌？不抵得啦。做什么原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就妒忌啦，是不是？你都想不到为什么会妒忌，总之遇到一些事呢都会令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妒忌。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这个腓尼哈做这件事跟妒忌有什么关系，跟止息了疫症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字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我们看的经文的翻译是和修本的翻译，是译妒忌。和合本译忌邪。現代中文譯本咧譯憤怒，新譯本咧譯烈怒。呂振中譯本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翻譯。嗱，我哋知道呂振中譯本咧係一個最貼近原文嘅翻譯啦。佢用疾愛熱情，即係話呢個疾度咧係同愛係有關係嘅，係同愛係有關係。你諗下，你疾度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同愛係可能有關係嘅嚇。嗱，呢度咧我哋見到呢個字咧。用到妒忌呢，其實妒忌是什麼意思呢？嫉妒，嫉妒呢就是因為你自己關心的人做的一些事情，令到你產生一種很強烈的情緒。其實嫉妒是一種很強烈的情緒來的，但這種情緒怎樣會出現呢？就是因為你自己很著緊的一些人做了一些事，令到你產生這種這麼強烈的情緒。嫉妒是這樣而來的，你想想是不是？是真的这样的。你为什么会嫉妒？就是有些人做了一些事令你很不喜欢，或者令到你觉得你这个关系里面破坏了中间一些很重要的质素，所以你会出现嫉妒。嫉妒这个字呢可以有两面去解释的。正面去解释呢可以翻译为发热心。我们看到譬如以赛亚书里面呢提到耶和华的热心呢都是用这个字的，都是嫉妒这个字。所以正面呢可以是带来一种你对某些事的热心。譬如你见到有一些事的不公义，你一种热心你去做一些行动去到扭转这件事呢， 呢一種係正面嘅意思嚟嘅。負面嘅意思咧係就係、是、好似和修本嘅翻譯啦，就係、是、逆嫉妒啦。點解係叫負面嘅意思咧？負面嘅意思咧就係話依個嘅嫉妒嘅情緒咧，令到嗰個人做出一啲毀滅性嘅行為。嗰毀滅性嘅行為咧喺呢度就係、是、民數記呢度就係啦，因為以色列人公然去同呢一個嘅即係摩亞同埋米甸去犯罪，敬拜巴力同巴力比爾聯合，而底下導致到上帝極大嘅情緒同埋嫉妒。而呢個嫉妒衍生係咩？就係、是、上帝嘅憤怒，繼而咧用瘟疫去毀滅整個以色列人。我相信上帝當時嘅嫉妒咧，係想毀滅曬整個以色列嘅民，整個以色列嘅羣體。但係因為腓尼哈而阻止咗呢一個上帝進一步毀滅嘅工作啊！嗱，所以嫉妒同當中點解呢個紫色能呢、这個瘟疫能夠紫色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因為腓尼哈嘅妒忌為他的妒忌，令到上帝嘅妒忌唔再爆發出去，毀滅整個以色列嘅群體。腓尼哈咧有上帝呢一種嘅妒忌嘅心啊，嫉妒嘅心，以致佢出手殺咗呢啲犯事嘅人。上帝嘅憤怒咧就離開以色列，唔毀滅他們。嗱，呢一個嘅憤恨嫉妒，我哋知道因著耶穌基督佢嘅擺上，去到平息咗上帝對我哋嘅憤怒，讓我哋今日可以同上帝嘅關係重新嘅建立。我哋要求上帝俾我哋有一個好似上帝呢一種嘅嫉妒嘅心。爱上帝所爱的，护上帝所护的，这一种是建立在一种双方委身亲密和盟约的关系里面，这一种合理的情绪反应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经常用爱情去比喻他自己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吗？用爱情去比喻，因为这种关系里面是建立在委身亲密和盟约的关系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用夫妇去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如果关系里面一方不忠的话，都会令对方产生一种的嫉妒。弟兄姊妹，基于我们对上帝这种情绪的感受的认识，这种的认识是基于上帝看重我们之间那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更加需要谨慎看待和上帝这种关系和配偶这种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都是建立在双方委身亲密和盟约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做出一些事令对方感受到破坏，或者是失去了中间很重要的元素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的嫉妒的情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听到这个腓尼哈这个嫉妒的信息对你来说有什么 impact， 或者有什么提醒。今日我想最重要俾我哋提醒就是我哋要好好维护我哋之间同上帝嘅关系，我哋之间同配偶嘅关系，因为呢啲关系都系亲密委身盟约嘅关系。如果我哋冇睇重呢啲关系嘅时候，可以咧导致好大嘅问题出现。我们要知道腓尼哈杀的以色列人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人是什么，是以色列的其中一个领袖的仔来的，而这个米甸的女子也不是普通的寻常百姓来的，这个米甸的女子都是米甸的里面一个的领袖，所以腓尼哈去杀了这两个人可能会招致他们的报复，但上帝应许腓尼哈给他有平安，同埋应许佢嘅后代永远为祭司。呢、这、一个咧就叫做腓尼哈之约，大家可能唔知有冇听过呢个约啊？呢、这个约咧就好似上帝同大卫立嘅约一样啊。佢话咧，上帝应许佢系咩啊？系永远为祭司，系同佢建立一个平安嘅约。所以喺诗篇之后，大卫嘅诗篇里边咧，都重新再重复呢一个约。是那个时候再重新提到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腓尼哈的干预而令到这个瘟疫紫色，那就算为他为义， 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我哋见到咧，腓尼哈呢个人物咧，真系好值得啊！我哋咧今日去思想，去到学习腓尼哈嘅生命嘅榜样。喺最后嘅段落里边咧，同大家分享最后一个题目：神审判彰显公义。我哋一齐咧再读埋呢个嘅经文。我哋见到咧里边有提及到就系嗰两个被杀嘅人啊！我哋一齐读啊！那与米甸女子一起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富家的领袖。那被杀的米甸女子，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一个富家的领袖。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苦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苦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领袖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欺骗了你们。在瘟疫的日子，这女子因比尔的事件被杀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很特别，他很仔细去描述这两个被杀的人。这两个被杀的人就正如刚才所说，不是一般的人来的。这个的以色列的西缅的一个附加的领袖，这个领袖呢，就是那个得罪上帝和米甸的女子行淫那个人。我们知道西缅支派呢，是安营在会幕的南边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呢，其实在整个旷野的四十年里面呢，他们的人数呢，是由本身最多的时候五万九千多人呢，下降到二万多人。即是说呢，在整个旷野漂流里面，米甸这个，不是，西缅这个的其中一个支派，他们损失的人数是很多，而据估计可能有不少部分的男丁就在这个瘟疫里面是失去了生命。而犯罪的女人就是什么呢？她是叫做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的一个宗族的领袖。哥斯比原文的子音正正跟这个动词欺骗和说谎是相同，反映这个女子呢，她的行为呢，就是充满着什么欺骗和讲大话。这个米甸的公主被杀，导致到呢，其实以色列和米甸呢，其实本来良好的关系呢，是受到破坏。这里经文说呢，上帝为什么要去扰害苦害米甸人呢？因为他们用诡计苦害你们。自此之后，以色列人和米甸人就争很多的，很多的争斗，很多的即战乱就充斥着他们两族了。如果你记得在士师记六至八章，就是记载当时以色列人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时候，就交在米甸的人的手里面，直至到兴起士师基甸。我们看到在整个的事件里面，巴兰藉着米甸人向以色列人的计谋和引诱，最终是失败的。瘟疫最后是得以被止住，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站立得稳呢？不是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得好，或者他对神有一种很清楚的认识，以致他面对这些诱惑或者的欺骗里面他站稳，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有一个当时不肯向巴力屈膝的腓尼哈将上帝的愤怒止息。同样在民数记十六章记载，可拉党等人的叛变最后失败，瘟疫得以被止住，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做得好呢？都不是的，是因为当时的祭司亚伦在瘟疫里面为百姓赎罪，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瘟疫就得以止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说，我们不期待英雄的出现，是吧？因为英雄的出现呢，很多时候都是人们说什么，即是时势做英雄，还是一个英雄做时势呢？我自己比较倾向是时势做英雄的，即是有个差的时势，你才人才期待一个英雄出现。但其实我想，我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期望这些英雄出现的，因为英雄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败坏的时候。我自己期望就是我们不败坏，我们就不需要英雄的了嘛，是吧？我们做得好， 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需不需要这些英雄出现？不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就好像期待一个人能够将局面扭转。得罪上帝、招致上帝的烈怒呢，是一件很悲哀、很悲惨的事。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件事里面，上帝的愤怒平息了，瘟疫是止住了，但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真是元气大伤的，亦都埋下了以色列和米甸两族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很喜欢 call 一段说话呢，就是来自这个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他讲的说话呢，说什么历史给我们唯一的教训呢，就是我们无法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大家有没有听过？很多人都很喜欢 call 这句说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说话，但你听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呢？可能都想想有真的。即是很多人说，我们要在历史里面寻求教训，但是黑格尔说我们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其实这句说话是来自他一个课堂里面一段说话来的。他教一个课堂，他是教一个科，叫历史哲学。在他讲义里面有一段这样的引文，他是这样讲的，我跟大家讲一讲。他说，人民和政府从来都没有从历史里面学习任何的教训，或者是依据从中推论而得的原则来行动。每一个时期牵涉的都是专有的情景，处在全然独特的条件底下，他的规则只能够与他自身相关，并且紧紧与他自身相关的思虑去到厘清。在重大事件的进迫底下，一般性的原则是帮不到忙的，想翻翻去过去相似的处境呢，只是徒劳的。其实黑格尔说话呢，正正就是告诉我们世人，人如果想从历史里面吸取教训，这个是徒然的，因为每一个历史的处境呢，都是独特的，而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事件呢，都逼着当时的人呢去作出回应，而他们考虑的因素呢，只是考虑围绕着自身的环境的因素而已，是不会回到历史里面呢去参考相处的处境而作出考虑。其实黑格尔呢，其实就是讲的一个这样的意思。弟兄姊妹，我希望黑格尔的说话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今日我们一班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可以从上帝启示的救赎历史里面去考虑今日我们所作的每一件事。文数记记载着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历史，他们在里面遇到的每一件事，包括他们失败的事，包括他们软弱的事，其实我们都应该在里面好好的吸取可以吸取到的教训，以致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不期待英雄的出现，而是期待我们每一个都好像菲利哈一样，爱上帝所爱，护上帝所护。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漂流，我们见到人性的败坏和软弱，他们很轻易落入敌人的圈套，就好像今天我们可能我们都很容易落入撒旦的试探和诡计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藉着菲利哈这个人物，我们再次看见我们自己怎样是能够成为这个时代里面的菲利哈。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很多的不义，很多的人行在上帝的真理以外，得罪上帝，我们怎样在当中回应呢？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首先能够同你有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守好我们自己的生命，警醒在这个世代里面同你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你自己的旨意，我们不轻易触怒上帝，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你的愤怒来到的时候，都是会导致很严峻的结果。但我们仍都体会上帝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更加愿意体贴你的心肠。我们求你就继续透过你的说话，在我们每一日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抵挡来自撒旦魔鬼的试探。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